那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读一到二十八节。那接下来这个故事也是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撒该的人，以及他遇见撒该以后耶稣讲了十锭银子的比喻。我们从十九章第一节开始读，读到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外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我们刚才读错了，不好意思，我们是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吝啬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叫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人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回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马特，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位牧师。作为教会，我们能够打开上帝的话语一起读，是多大的荣幸。我们先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赐我们话语，感谢你赐我们各样的恩赐， 祈求你赐我智慧来传讲你的话语，祈求你让我可以诚实的领受你圣灵的教导，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祈求你帮助弟兄姊妹可以停下来学习你的话语，祈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祈求你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为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人祷告，祈求你邀请他们来领受你的话，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讲到开始来问一个问题，大家最喜欢的名人是谁呀？如果你只要付钱就能跟你最喜欢的名人见面的话，你愿意花多少钱？你愿意花多少钱做他们的贵宾呀？你愿意花多少钱？大家脸上有这个微笑，你在想什么呢？那2018年的时候，如果你在维多利亚州啊，2018年维多利亚州，你去参加一个会议，当时如果你付钱的话，就可以给他拍照，1000澳币，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他拍照。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人，你更喜欢美人的话，那这位名人，你花1100澳币就能跟他一起照相。当然，他有个说明，不能拥抱。你觉得哪个名人最贵？那我们网上能了解到的谁最贵啊？这位名人，如果你想跟他照相的话，你需要花更多的钱。那这个照片是很多年前他被拍下的，那现在他的照片的话不适宜在教会分享。2014年，如果你想跟他照相的话，你要花2500美元。如果你在他的演唱会上，你要坐在前方中心位置的话，你要花7200澳币。我从来没有跟名人这样见面或打招呼过，但我呢，的确有一位我从小就开始喜欢关注的音乐家。虽然我没有，但我们当中有人这样去跟名人打招呼见面过。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我从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他的歌，听他的音乐了。那他的名字是 Bruce Springsteen， 我很喜欢他的音乐。他上一个专辑其实一点都不好。我当时要去跟他见面，那9个月演唱会9个月之前就在卖票了，但我当去买的时候，那票快卖完，我在网上找，我找了很多网站，哎呀没有了，都卖完了，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看，哎呀这个票太贵了等等。那后来我买了，终于买到了2张票，终于买到票了。然后发现 买错了，票买错了，并且我买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了。那后来我也发现我买的票啊，座位是在座位是在后排，就是只能看到他后脑勺的地方。那虽然如此，我花了那么多的钱，我的确去到这个演唱会啊，坐在这个前台的后面，看到他的后脑勺，并且他演唱的时候也有转过脸来向我这边竖起了大拇指。我当然当时是觉得值得的。但今天我们从经文会听说到有一个人，他也愿意竭尽全力去见另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他的英雄，但撒该呢，他对这个人非常好奇。那经文告诉我们，撒该是想看看耶稣是谁。耶稣关心什么？今天我们不仅要认识耶稣是谁，还要了解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对他的追随者有什么要求。今天我们有四个要点要学习。第一个要点，耶稣是谁。第二，耶稣对人有什么影响。第三，耶稣的国度是什么样的。第四，耶稣对他的追随者有什么要求。首先我们来看耶稣是谁。这正是耶稣当时的听众正在努力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第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了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从第十章开始可以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第十章里面，耶稣差遣七十二个人在他之前出去，他为他们祝福说，你们要去，去行神迹，去医治病人，去宣讲神的国境了。这七十二个人行在耶稣面前，你想象一下，当时那个村庄上的人会，哇，这七十二个人是谁呀？那当耶稣走进这些村庄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他赶走哑巴身上的鬼，他治愈了一个残疾了十八年的女人，他治愈了十个麻风病人，他进入约利哥城的时候，他使一个瞎子恢复了视力。我们不仅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听到他的教导。好撒玛利亚人，他也教导拉撒路这位穷人进永生，但是富财主却在地狱里受折磨。我们需要留意，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逾越节，犹太人总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逾越节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提醒，逾越节提醒犹太人，上帝在几千年前将他们从埃及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上帝也承诺他还会再次这样拯救他们。如今又出现了一个人，耶稣，他在逾越节期间行神迹奇事。那犹太人心里就想， 哎，会是这个耶稣能把我们从罗马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吗？耶稣是我们期待的那位君王吗？人们开始期待，这个人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上帝的君王吗？上帝应许弥赛亚，上帝的君王会出自大卫的后裔。那之前的故事就提到，盲人求耶稣医治他的时候，就称大卫的子孙呐、啊，大卫的子孙呐、啊。那这位盲人就看清了，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是人类的救主。那以下两段旧约经文就预言上帝的君王弥赛亚要来。诗篇第二篇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旧约以赛亚书42章，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我在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耶稣就是上面经文当中所提到的那位吗？这一章经文中，耶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澄清自己的身份，他做了两件事。他靠近撒该刚刚爬过的那棵树，讲了十锭银子的比喻。我们首先来看撒该，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9章1到2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也是个财主。如果你小的时候有上主日学，可能印象中这个故事中的撒该很可爱，我们觉得这个故事不会有什么让人过激的心理反应。撒该是个古怪的好人，他克服身材矮小的困难，终于看见了耶稣。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撒该是税吏，不仅是税吏，还是税吏长，而且他是一位财主。那事情呢，是发生在耶利哥城。我借用了大卫牧师的地图。那这个耶利哥城靠近约旦河，坐落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是一座繁华的城市，贸易繁多。那税吏擅长的东西，税吏长更擅长，但百姓憎恨税吏长，视他为民族的叛徒。税吏花钱买下代表罗马人征收某个区域的权利，他们同时呢也会从中榨取百姓的钱财。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对税吏是发自内心的憎恨和厌恶，但撒该这个税吏好奇心大发，他想看看耶稣是谁，所以他爬到树上想看看耶稣是谁。耶稣径直走向撒该所在的那棵树，毫不含糊地说，今天我必住你家里。耶稣到他家以后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道，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耶稣去完他家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九节，今天救恩到了这家。第10节，耶稣告诉所有人，他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做工的目的。撒该就是耶稣做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耶稣从树上找到撒该，决定去他家里。撒该因此认识了耶稣是谁， 他得救了。耶稣亲临撒该家，救恩就临到他家。如果你今天来聚会还不认识耶稣，但你知道自己需要宽恕，觉得自己像个被抛弃的人，好消息是耶稣此时正在对你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要跟你一起。我们教会有英文的福音课程，每一个周日我们的华人朋友也有机会留下来跟人一起读福音书，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希望帮助你读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认清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已复活。如果你想找一个基督徒更多的交谈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那第二点，耶稣对人有什么影响？这个救恩有什么作用呢？它能给人带来剧烈的内心变化。撒该将他一半的财产捐给了穷人，他从前讹诈过的人如今他四倍偿还，而当时的律法并没有要求人偷了东西要还四倍那么多，可见撒该的忏悔之心非常的明显了。撒该想看看耶稣是谁，耶稣直接 了当地告诉撒该和其他人，他是人子，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世上的人。路加福音中，耶稣24次用人子这个头衔提到自己。我们听到人子觉得很奇怪，但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熟知人子这个称号，他们会记得先知但以理看见关于末日异象的时候就提到了人子。但以理书第七章，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藏在者面前。那前面有对比，其他的统治者像恶兽一样，但这个像人子，他驾着云而来，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所描写的就是耶稣。犹太人渴望从罗马的压迫中解脱，渴望得救，渴望真正的公义速速到来。十一节提到，耶稣知道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就给他们说了十锭银子的比喻，因为他希望他的听众能明白上帝国度的特点。那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才听了十锭银子的比喻，大意是一个出身贵，一个贵族要到远方去获得王权，再回来统治。那有些人反对他做王，其他人呢很恨他。他的宗仆负责掌管他的部分财产，他吩咐这些仆人要在他离开的时候为他做工。那有些人的行为得到称赞，也因此得到奖励，而有些人、有些仆人，他们因着抵挡这位贵族的旨意受到惩罚。那些叛徒和不希望他做王的受到惩罚，最终被杀害了。那十锭银子的比喻是怎样向人启示了上帝的国度呢？首先我们看到，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耶稣作王，许多人会恨他，不理会他。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经文会学习到， 当时的人是怎样继续的抵挡憎恨耶稣，以至于最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的世界对待耶稣也有这种憎恨和无视，这是上帝国度的特点，并非世上所有的人都愿意向耶稣这位君王下拜。第二点，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表明，上帝的国度会分两个阶段到来。这位贵族去做王，一旦他登上王位，就会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全部人都会向他下拜。同样，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是来宣扬上帝的国度。他说，上帝的国度就在你们中间了，上帝的国度临近了，上帝的国度就要来临了。耶稣的到来是上帝的君王亲自来临了，但上帝的国度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才会完全降临。那时万膝都要向耶稣下，万膝都要称耶稣，万膝都要向他下跪，万口都要称他为主。那耶稣对他的追随者有什么要求呢？对当时的追随者有什么要求呢？这个比喻的其中一个核心是仆人。这些仆人等候国王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也就是王的国度完全降临之前，他们必须做什么？这个故事中的每个仆人都拿了一锭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劳工三个月的工资。那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拿这些钱去做生意。那有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翻译成，你要占领领土直到我来。那希腊语是做生意直到我回来。当国王回来的时候，做了生意的仆人会因为什么受到表扬呢？十七节告诉我们，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所以他们做仆人因为忠心受到称赞。耶稣也呼召我们忠心服侍他。那忠心是指什么？我认为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忠心的仆人有两种主要的表现。第一是忠心管理，这个比喻中的仆人是管家，那钱不是这些仆人的，是那位贵族的。贵族把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他的钱，交给仆人管理，他们要在贵族不在的时候用这些钱来投资，获得回报。我们同样需要忠心的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利用所有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机会，忠心地为君王耶稣服务。我们在各个人际关系当中是否彰显了主的忠贞？我们在工作当中是否彰显了主的勤劳？我们在教会里是否彰显了主渴望他的国度成长的心愿？我们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能够显明我们的行事为人如何？我们是可靠负责任的人吗？我们会按时出席吗？我们是否履行了对配偶、孩子、教会事工、朋友和雇主的承诺？我们是信守诺言的人吗？我们是值得信赖的人吗？其次，这个比喻展示了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忠诚关系。这个比喻中有两个仆人都忠于国王，忠于自己与国王的关系。国王不在的时候，这两个仆人没有抗旨，而是努力与国王的保持意志的一致。这也是我们蒙召要去做的。我们要对主有奉献，有忠诚，不断地服从他，与他同行。这些都是我们忠于主、忠于 我们与主的关系最基本的表现。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就把以弗所的基督徒称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圣徒。我们对主要忠心。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鼓励受难的基督徒要至死忠心。一个忠心的好仆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对主忠心。弟兄姊妹，忠心服侍主的见证和故事非常具有影响力。我们通常会引用过去的例子，或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遥远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忠于主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的主角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她大约在2年前离世归主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她，她是我们教会的 Margaret Crowther 姊妹。她家，我们家很幸运，这位姊妹是我们的邻居和好朋友，因此我们很了解她。 Margaret 姊妹很长一段时间来一直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但正式成为教会会员有9年的时间。她有更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支持大卫牧师和 Ruth 师母的事工。她对我们主耶稣的忠贞显而易见。你只要跟她谈上几分钟，你就会经历到圣经经文常常从他口那里脱口而出，主对他的爱时常启发他，善行和爱也借着他手所做的工作流淌出来。最近我担任教会负责连接的牧师角色，希望重新点燃我们教会的教牧关怀工作，关怀受难中的人群。我在这个过程中留意到 Margaret 姊妹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啊，他曾对这个人伸出援手，他曾招待那个人，他曾去监狱里探访这些人，曾向那个群体传福音。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买了他的房子，就连这位非基督徒朋友也因为这位姊妹对他们的爱和关怀影响如此之深，他们把他们的新家称为 Margaret 姊妹之 Margaret 之家。这位姊妹对其他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每次跟人谈话，都能真心的把话题转到耶稣。她不以福音为耻。几个月前，我又听到了有关 Margaret 姊妹的一件事情。 Margaret 姊妹的丈夫叫 Bruce， 也是一位出色的传教士和牧师，他比 Margaret 姊妹大约早5年离世。 Margaret 非常爱 Bruce， 称他为我的 Bruce， 他们结婚有很多年了。有一天有人问 Margaret 姊妹，你一定很想念 Bruce 吧？他说，不算想念吧，因为比起想念 Bruce 的时间，我服侍主耶稣的时间更多。他知道自己会再见到 Bruce 弟兄，服侍君王耶稣是 Margaret 姊妹的喜悦和荣幸。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服侍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寻找和拯救世上的人。 Margaret 姊妹真正明白主的这句话。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些勤奋做生意直到我回来的人，他们的回报是什么。马太福音提到主对他们的称赞是干得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难道我们不期待最终与主见面的时候主这样称赞我们吗？不仅如此，这些勤劳服侍的人还获得了更多从事的工作，获得了更多表达对王的忠诚的机会。有的时候你服侍，你会被人呼召去服侍更多。弟兄姊妹，当主呼召你更多为上帝的国度服侍时的，不要抱怨，而是要看到这是天父注意到你好好工作了，因此赐你更多机会为他工作，你要单单高兴才对。我们回到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那第三个仆人呢？他做了什么？他说他害怕。 所以他什么都没做，他害怕。我认为他对国王的认识不对，他误以为国王是一个严厉的人，无情严厉的人。也许他之所以这样看待国王，是因为当时世上的国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了解一点这个十锭银子比喻的历史背景，会帮助我们加深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当时耶利哥城外呢，有一个美丽的宫殿，那幻灯片呢是艺术家重现的这个宫殿。那宫殿有一个90米长的游泳池，很漂亮，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威严。但这个雄伟的建筑物啊，是建立在奴隶人民的汗水之上的。这个宫殿是由希律大帝建造的，希律大帝的儿子建造的。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与希律大帝的儿子亚基劳斯的故事非常相似。亚基劳斯当时去罗马凯撒那里宣誓就职，此时有一群犹太领袖担心希律亚基劳斯做王，便组织起来反抗他，因为他这个人很残暴很严厉。当时凯撒大帝也担心他很残暴，事实证明他的确很残暴。他因为有人反抗他做王，屠杀了3000人，但他最终还是被立为王了。耶稣以宫殿为背景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当时的人可能会联想到希律亚基劳斯以及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的百姓要承受怎样的压迫。耶稣希望他的听众明白，上帝的国度跟人的国度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耶稣，我们从圣经当中了解到，耶稣并不严厉，他不吝啬，他有爱心，他很良善，他很慷慨。还记得耶稣是怎么对撒该的吗？没有人要跟撒该交朋友，但是耶稣去到他家里。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对待他的宗仆时一点都不严厉。我们在这位国王身上看到的是他慷慨奖赏那些效忠于他的人，而良善的仆人会觉得服侍耶稣是一种荣誉，而不是一个任务。我们回到这个比喻，22节、23节，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经文中国王讽刺的用第三个仆人自己的话回敬他，指出他的虚伪，实际上是说，如果你真的怕我，你至少会做点什么，至少把它存入银行。比喻提到，对于这样的仆人会有审判，对于那些拒绝承认国王的人，同样会有审判临到他们。16节经文有12节提到审判，审判是这些经文的主要内容。大家可能不爱听到审判，但这是上帝今天早上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我们听到忠心的人会得奖赏，很开心，但不忠心的人，我们不忠心的时候，也会受到严厉的责罚。许多新约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最后一天为自己的行为交账。哥林多后书5章，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十四章和其他经文也指向审判的末日，甚至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提到严厉警告即将到来的审判。如果你想象自己站在耶稣台前受审判，当你这样想象，你肯定会深深地反省自己的人生。你站在耶稣面前，你要向他交代自己如何回应福音，有没有把福音传给别人，你如何奉他的名去爱别人，如何运用神赐给你的才能恩赐，利用侍奉的机会穿越到他国度的工作当中。你是如何让别人觉得福音很吸引人，或者让人觉得福音也不过如此？我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仅会发人深思，而且我们会感到自己彻底被定罪了，这会驱使我跪下向神忏悔，祈求他的怜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这是经文的结尾，肯定会非常痛苦，我也会离开教会。但事实相反，我们读到二十八节，他去了耶路撒冷，耶稣教导完十锭银子的比喻，他上耶路撒冷去了，他继续前进，他行在我们的前面。耶稣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人们先是欢迎他，接待他做王，他会为人民的罪而哭，他被人背叛，钉在十字架上，他遭受嘲笑、死亡和拒绝。他明知这一切会发生，还是选择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唯有他这样牺牲才能弥补我们的不忠。我们不是利用上帝不是利用我们对审判的惧怕来呼召我们要对他忠心，虽然我们知道会有审判，但我们对主忠心是因为我们对耶稣这位主和救主的爱。耶稣是一位愿意为他的子百姓流血牺牲的国王，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双手钉在他的头上，他的头上有一个洞，他的肋骨上有一个洞。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向那位呼求他的罪犯保证，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他最后还说出了宽恕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上帝的国度不是我们感受到压迫所以要去服侍他的君王，而是我们因着自己有机会忠心服侍这样良善大能的君王而感到荣幸。讲到开始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哎，你愿意花多少钱去见你的名人跟他照相呀？我们看到人们要接触这种稍逊即逝的名气，要花一大笔钱。今天我希望大家看到耶稣不是这种名人，他不需要你付钱才愿意跟你待几分钟。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正走向死亡，他完全清楚他的死亡即将来临，但他还是乐意花时间亲自与一个迷失的罪人撒该以及其他人建立关系，并帮助周围的人认识他真实完全是怎样的。乐意听的人会听见耶稣的邀请，进入我的国度吧。但耶稣不是呼召人来见他，而是呼召人来跟随他，在他的国度里忠心地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你的儿子我们的王耶稣，他不是严厉无情残酷的人，他是慈爱慷慨大能的人， 并且他乐意为我们的罪牺牲。感谢你，他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也呼召我们去这样参与服事。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每个人有恩赐、才能和机会，祈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用这些恩赐和机会来服侍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